从Caroline， 我今天是大年初二，跟大家拜个年，希望大家新年有新的气象，同时也祝各位身体更加健壮，在今年虎年的时候行大运，身体健康。那我们角声非常欢迎各位来咨询我们许多的资讯以及资源。我们的使命主要是协助癌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的障碍，面对癌症的历程。我们并有训练许多的义工陪伴癌友和家属同走抗癌路。我们的义工包括曾经参加训练和有意服务癌症病人的热心人士，我们也包括曾经罹患癌症的朋友、其家属和亲友，也包括医师、护理师、社工、营养师、药剂师、心理咨询师、院牧等专业的人士。我们有许多免费的服务的项目，包括有资讯、训练、关怀、资源以及支持方面。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二和第四个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半，我们在我们 New Peters 的角声办公室，我们会举办癌友及家属的互助会。如果您有兴趣参加我们的义工，我们也欢迎您跟我们联络。我们今天电话是今天的免费电话癌症的教育讲座，我们讲的题目主题是临床的试验。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林渊熙林医师。林医师目前是在圣塔克拉拉Valley Medical Center 的肿瘤科医师。林医师也曾经在我们角声参加过多项的讲座。相信去年你也听到林医师在我们讲座里面的一些经验的分享。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林医师。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临床试验，那35分钟时间，在林医师在讲解的时候，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请写下来。7点35分之后，我们欢迎您打电话进来，来询问您的问题。林医师，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您。
谢谢 Caroline。各位在电话旁边或是 computer 上面的朋友们，大家好。也跟各位拜个年。当初我们定这个时间的时候，我实在有点纳闷，这个过年的时候居然会有人打电话来，是不是这个时间有没有弄错？我感谢这个大家的安排，大家的兴趣，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大家是跟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还能够愿意参加这个活动。既然是过年呢，我们就比较轻松一点讲这个。在我交谈之中呢，有几件事情跟各位讲。今天我们讲的是临床研究 clinical trial。我的重点在什么是临床研究，为什么要做临床研究，而一个病人的角度来讲，你需要知道什么东西。OK， 所以是什么是临床研究，为什么这样做，病人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我先问 Caroline 一个问题好了。 Caroline，
我今天还要被测试。
我问你一个平常你可能会碰到一个问题，你如果到市场去买一个凤梨的话，你要怎么选个凤梨呢？
起码它不是烂的。
好，还有没有？
外观要比较漂亮。
好，
那如果你现在就要吃，不要选太绿的。如果你要放一阵子的话，你可以买一个绿一点，放一阵子。
好，好。我想问你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在几个月以前，我到 Costco 去了。我到 Costco 刚好看到，哇，这个凤梨好漂亮。那天气也热了，我就想吃。但是我站在那边呢，我太太不在我旁边。那我就想说到底要怎么选呢？在这旁边的时候有一个人走过来呢，他就按了半天，我看这好像蛮懂的，我去请问他说他怎么选，他说要选软的，按了又软的， 因为软有水 OK 所以那个人走了，他走了之后呢，我摸了摸半天，第二个人来了，结果呢他是把凤梨的叶子拉起来，每个人去拉，拉开叶子会掉下来。哎，奇怪，他的方法又不一样，好像他也蛮有经验。我就问他说：“你怎么选呢？”他说：“是把叶子，水多的话很沉，叶子一拉起来的话会掉下去。” OK， 所以第一个是看软，第二个看叶子。我前前后后弄了半天，第三个女的来了，她怎么弄呢？她把凤梨翻过来闻了半天，然后一声不响，我本来想说，哎 ，excuse me， 我想问他的时候，他翻身就走了。那我就问他，我就想，哎，第一个是看软的，第二是看的叶子，看重，那第三个是看香味，那到底哪一个对呢 ？Carol， 你平常买凤梨，你有没有这样选择呢？
我会选，就是我看对眼的，我不会去找另外的人来。来测试，因为每一个人的判断力是不大一样的。
好，结果呢，我回家以后到 internet 去查一查，我就把凤梨拿上去，然后看什么 how to test 这个 pineapple， 就发现说三个方法都出来了。OK， 那我讲这件事情是讲我们今天的临床研究这个课题。如果各位手边有我们送过去的一个 handout。各位可以看一下，在第一页讲。对不起，我最近有点过敏。讲到说，临床研究是新的癌症疗法、诊断法、预防措施的评估和研究。在这个临床研究当中，我们通常目前最有效的疗法和可能改进，疗效的新疗法做个比较。那有些临床研究是首次对新疗法的尝试，那所有新进的治疗呢，都是透过临床来尝试评估及研究而改进。所以我刚才用这个 pineapple 这个例子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西方科学求证的精神呢，它不是说你按了或者是闻一闻或者是拉一拉，那他比较一下，看看哪一个方法最可靠的，告诉我们说这个凤梨是可以吃的、成熟的。那这个精神的本质，我刚刚提到三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说什么是临床研究？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为什么这样做？那就是利用，不仅是说你回去可能说你的 grandmother 跟你讲什么，你妈妈跟你讲什么，或者谁跟你讲什么，而是有一个系列的一个求证的精神。所以下次各位呢可以试试看去买 pineapple 呢，不同的方法去试试看，看哪一个方法让你买回来的这个凤梨是最香最甜的最好吃的凤梨。那这个精神的本质就是临床研究的一个精神，在这个里头想要知道说，不是只有说哦，我妈妈说什么 ，Internet 说什么，而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临床针对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诊断和预防，诊断、预防还有治疗这方面。所以怎么样去诊断做得最好？那怎么样去可以有预防呢？或者治疗，然后得到一个肯定的一个答案。所以基本上临床研究就是用人体来做问一个临床的问题。我们下面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所以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临床研究？在各位如果有 handout 的话，在第二页第三页第五页讲到说临床研究有哪几个阶段。那一般来讲呢，临床研究有四个阶段，所谓的 phase 1, 2, 3, and 4。这一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topic 在这里头。说实在，我在医院里头呢，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住院医师跟我在一起。我问，常常我每个月都是这个考这个住院医师呢，有将近一半的住院医师就不知道什么是 phase 1, phase 2, phase 3。 我有时候考他们就说告诉我什么是 phase one clinical trial 的 purpose 是什么，那我很诧异的呢，将近有一半的住院医师会跟我讲说这个第一期的大概是这个动物实验呢，然后把这个动物怎么样子，我说等等等等，这是临床研究，所以是临床，不是临床前，不是 clinical， 不是 preclinical， 这是 clinical，所以已经是 clinical， 所以这个对象是用人，这个是人。那第一个阶段呢，所以 phase one， 在这个里头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在里头，就是一个 safety。所以第一期的阶段是决定新药对人体的影响、安全、服用剂量及适当服用的方法。所以这个 keyword， 这个 keyword 在第一期是讲 safety。所以这个问题是 how safe is that drug to put in the human body？ OK， how safe the drug？那第二期呢是讲说在用了以后呢的安全对人体的影响，那这个阶段比较着重对药物的效果，治疗效果，所以这个第二期的 keyword 是效果 efficacy。 那第三期呢，第三个 phase 3呢，这个 keyword 呢是比较，所以这个时候呢用比较的方法，两个跟标准来比较。回顾讲讲到第一个期 phase 1， phase 1怎么做呢？ phase 1是在药物在 preclinical study 的时候呢，在in vitro， 在实验室里头，在 petri dish， 在培养里头，对癌细胞看看有没有杀掉， OK， 杀掉以后，所以 lethal dose 50% 就 kill， 在个 petri dish 里头你杀了 50% 的癌细胞，然后用那个剂量 convert 到老鼠，然后再看看在癌细胞打在老鼠里头怎么样可以把癌细胞把它杀掉，然后再打到 primate 到猴子里头，然后从 preclinical 的 animal study 再算出 lethal dose 50， 就是 LD50 可以杀掉癌细胞的50%的这个剂量呢，然后再从人体开始过来。那这个有一个 conversion rate 在里头。那第一期一般来讲是每三个病人慢慢的增加。这个地方另外一点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当癌症病人在开始做 clinical trial 的时候，我现在着重点是在治疗方面的讲的。在治疗的时候呢，一般这个病人呢是已经经历过各样的抗癌的药物，一方面呢这个病人已经是到晚期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病人已经用过其他 FDA 已经 approved 的药了，那最重要一点呢就是病人的功能肝功能、肾功能各方面已经很好，能够复合得了下一步的药物。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说他的 functional performance status 哦，所以这点癌这个抗癌的这个过程里头跟一般的药物很不一样的，就是如果各位有吃高血压的药，高血压的药所谓的 antihypertensive 这个药呢，你可以在路上的这个一个 advertise， 然后找路上走的健康的人或者是 medical student， OK， 给他们50块、100块，然后吃了药以后呢让他血压能够掉下来， OK。但是抗癌的药不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呢？抗癌的药本身是一个有毒的药物，所以你不可能再给人50块、100块，然后在路上的人说，来，你我给你钱，然后你吃个药看看你癌细胞有没有死，不能够这样做。所以这点是很大的不一样，跟一般的药物很大的不一样，就是说，癌症的临床 clinical trial 临床研究只能够在癌症的病人 again 已经用完了。已经试过各样的药物，而且他的身体还好，而且病人愿意参加，所以有人会觉得说，这好像是这个 guinea pig， 这个什么鼠啊？
天竺鼠
啊，还有，所以 guinea 就是变成他真的是 instead of 在实验室里头笼子里头老鼠呢，这个人 in a way 好像是这个 walking 的这个 guinea pig 一样。你可以这样觉得，我有时候会这样觉得。当这个我十几年前吧，我刚开始做 fellow 在 NIH 的时候，我一直很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事实，就是说为什么病人会愿意把自己当做一个实验品一样去实验？因为各位要了解，刚刚讲的 phase 1 2 3呢，很大的不一样。phase 1的问题是 side effect, safety. OK, phase 2 以后呢，才问说这个 efficacy， 就说这个药到底有没有效是 phase 2。 我常常很佩服那些做 phase 1的病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并不是期望说要有一个 efficacy， 并不是要希望一个效果。因为参加 phase 1 study 的病人，我问的问题是这个药物安不安全，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在加入 phase 1 study 的很多病人呢，他本身并没有得到利益，本身没有得到利益。因为 phase 1 经过了，平常来讲要15到30个人，有可能会有效果的呢，可能就是一个两个病人而已。 OK， 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药物要 safe enough， 经过 phase 1知道药物是安全的，我们才进入第二期的 study。 那第二期的 study 呢， phase 2的 study 呢，是找一群的病人，这边讲说100个人，那我所做过的这个 clinical trial 是大概30个就可以做一个 clinical trial。 phase 2 again 问的问题是有没有效，所以有些 phase 2的病人，参加 phase 2病人呢，他们可能会得到这个 benefit， 就是如果效物药物有效的话，那病人平常来觉得说，我既然已经经过那么多药物了，还是还有癌细胞，我有这个希望说我身体还好，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们总是有一个 hope， 希望说这个药物呢有一点效果，对不对？但是凭良心来讲，在 phase 1的病人很多人都没有这个 benefit。 那 phase 2呢，如果有效果的话呢，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效果是好的程度是多少。一般来讲，如果是 20-30% 的这个 efficacy 呢，对 oncologist 来讲我们就会很 excited。 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 phase 3 的 keyword 呢，就是一个 comparison， 一个比较。那 phase 3呢，这个病人平常来讲要上百到上千个人，那平常大的药厂呢，他们就做 phase 3的 study。 那他们做这个 study 的这个问题是说，你这个药经过 phase 1知道它是一个安全的药，那经过 phase 2呢，知道这个药对，譬如说对乳癌来讲有效。然后下面问题说，下面外面 FDA 已经 approved 的这些药里头，跟这个新的药两个之间的比较，到底这个新的药是不是能够胜过 FDA 已经 approved 的药，这是 phase 3的一个 comparison 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所以你要经过很多的病人呢，有些时候所谓的 randomized control study， 就是在所谓的盲目的抽选啊，就是有些时候的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做。有些时候这个药呢，有些时候这个药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效呢？我们一个 group 的病人吃这个药 A， 那另外一个 group 的病人呢吃这个药是旧的 A， 已经 FDA approved 的药是药 B， 然后这里头有很复杂的一个筛选的程式。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参加这个 study 的病人都有同样的起跑点，怎么说呢？他们有同样的诊断，那他是都是末期的，都有肝功能、肾功能方面都很好。那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有能够所谓的 measurable disease 可以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看病人的有没有这个 CT scan 啊、MRI， 然后看看这个肿瘤的肿块有多少，在还没有吃药以前的肿块的，它可以算它的这个大小是多少。那吃完了以后再比较，所以 Group A 吃这个药 A， 那 Group B 吃这个药 B， 那他们的起跑点都是一样，所以病人的情况都是一样。然后做了以后，看看哪一个 Group 的存活率比较多、比较高。那如果 Group A 的病人吃了 Group A 以后呢，存活率比较好，那就表示这个新的药要上市了，可以上市了。然后在美国来讲，美国的 FDA 呢，对世界其他的，比如说欧洲来讲呢，有不太一样的着眼点。我以前在 FDA 做过，所以了解各方面这方面的这个过程。美国的 FDA 很着重的一点就是一个安全的问题。在欧洲的 FDA 来讲，他们比较 loose 一点，那他们比较他们所着重的一点是有没有效的问题，有没有效的问题。那 FDA 总是认为说，一个药第一个一定要有安全，然后第二个呢有没有效。 在欧洲来讲呢，只要这个病人这个药呢就是安全的话呢，不管有没有效呢，它可以通过。但是 FDA 在这边的 FDA 不仅是安全，还要有效。在欧洲来讲，那只要安全的话呢，药就可以买得到，有些药就可以通得过。所以每个国家的着眼点是不太一样。那这个 FDA 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比较严密，也受到很多的批评。很多的批评的原因呢，比如说这个 breast cancer activist， 他们已经晚期了，他们需要药，会在 FDA 方面吵说为什么这个药不通过。那 FDA 会说这个药不通过呢，是因为它虽然安全，但是并没有效，对不对？那你会说，哦，那我喝 coffee 也有效啊。有人说 coffee 很安全啊，是不是 coffee？ 但 coffee 没有效啊，那你怎么可以这个 approve coffee 去治 breast cancer 呢？对，所以 FDA 所要求不仅是安全，还有有效。然后这所谓的第四个阶段呢，第四个阶段平常来讲是所谓的 post marketing study。所以 FDA 有些时候会 approve 一个药呢，可能在第二期就 approve。如果这个病呢，没有所谓的 standard care， 没有一般的标准的治疗呢，phase 2 的 study 就可以 approve。那一旦这个药变成一个 standard care 呢，要经过 phase 3 以后比较之下呢，才能够 approve 这个新的药。因为在美国来讲，我刚一开始这个讲到这个凤梨这个例子来讲，不是说你闻的香就可以好，还是重量多少，那 FDA 一定要有个科学的证据表示说不仅是安全而且有效，那你能够拿出这个数据出来。所以这一点是一种西方求证科学的这个很大的不一样。我很多病人讲到说在 internet 上看到各种不一样的治疗，问说到底有没有效啊，这个到底什么效。在 alternative medicine 常常被这个攻击的一点就是没有经过这样很严密的去探讨安不安全，有没有效，而且是到底剂量多少才有效，到底剂量多少才有效。在这个过程里头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要十几二十年。说到这个过程呢，我最近看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在人类的疾病，就像癌症来讲，在埃及的木乃伊里头就可以看到有这个 breast cancer 的在木乃伊里头，所以癌症跟我们人已经很久了，几千年的这个过程里头。但是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你知不知道 Bible 有提到 clinical trial？ 一般人没有想到说 Bible 怎么会提到 clinical trial 呢？神里头是的确很有智慧在里头。如果各位想到说在但以理，但以理记不记得但以理被抓去了以后呢，但以理被要他们巴比伦抓去以后，他们要他吃他们寄过的东西，但是但以理他定义不吃他寄过的东西，他就跟他讲说让我吃素菜吧，你吃完素菜以后看看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巴比伦那些太监说好吧，那你就吃吧，吃看看怎么样子。他就讲十天，就好像 clinical trial 一样，定好十天。他吃了以后呢，没有想到他吃完以后反而比那些人吃的巴比伦的那些菜呢还要肥胖，然后他就最后太监就说好吧，那你就继续吃吧。这就是 even 在美国的，你到 internet 去看看呢，这个不信主的人也是把这种事情当作这个 history of clinical trial 中间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在主前大概是600年前就变成一个第一个 clinical trial 一样。在这个里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但以理吃的是一个素菜，跟另外一个巴比伦吃的一个是巴比伦寄过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没有 blinded。 OK， blind 就是盲。现在也因为有些时候有人吃这个药就是个 placebo side placebo effect， placebo 就是好像假药一样，一个药片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出但以理吃的药吃的菜这个素菜，那跟巴比伦吃的可以看得到的，所以看得到的有时候会有心理作用，所以 placebo effect 会出来，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但以理吃的那么好的话，后面吃起来觉得哎，但以理吃的那么好，那后面吃起来当然也会好。所以有这个 placebo， 没有，这并不是个 blind。 所以 blind 的话是一个盲目的，让病人不晓得他吃什么，因为药片的看不出来到底是吃的 A 药还是 B 药，然后医生也不晓得吃什么。那最后这个临床试验完了以后呢，第三个 party 才把解出来说你这个病人 number one 是吃药 A， number two 是吃药 B， 否则这样子目的是想要除去一些心理的作用，其他各方面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刚刚今天讲过Phase 1, 2, 3, 4就是在临床实验里头，我刚刚讲我们今天讨论三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 clinical trial 呢？是对人体在癌症的病人的 trial。 那为什么这样做？我刚刚讲过，这是一个西方求证科学的经验精神在里头，然后经过那么多年来以后，自从但伊里开始有这样的精神，然后想要求证到底有没有效。那下面几点呢，我想提出来，以一个病人的角度，你需要知道什么东西呢？当然病人来讲总是希望能够癌症能够被 control， 能够被最好是能够被医治。所以有些病人他们经过了 FDA approved 的药呢，他们身体还好，很健壮，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 performance status 身体的状况，然后呢肝功能肾功能各方面的功能还好，对不对？in a way 是一个 blessing。 他们有这样觉得说，他们还想试试看，那试试看，那就去查。在各位的 handout 的刚刚发给各位呢，最后面一页的地方有几个地方，像 www.cancer.gov 呢，这是在第十页的地方。www.cancer.gov 是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然后呢 www.clinicaltrials.gov。这是在 NIH 的一个 website 呢，你可以去查看到底现在的 clinical trial 是什么。在那个网站里头呢，你可以把住你这个 diagnosis 诊断是什么。然后呢，我刚跟各位讲过第几期 Phase 1, 2, 3, 4， 然后呢看看你觉得哪一种对你来讲比较有兴趣。如果一个病人呢来找我问我说，我现在想参加 clinical trial， 那我给他建议呢，就是到那个 website 去找找看。下面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geographic 的问题。所以说，并不是每一个医院都有所有的 clinical trial。有些病人总是觉得说，我有些病人 in a way 很不讲理，认为说我这个给你治疗那么久。我看到这个 UCSF 还是什么 MD Anderson 有这个 clinical trial， 那你这个当医生的你就去帮我去把那 clinical trial 弄过来，让我可以做。这个 clinical trial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姑且不论从刚开始 design 然后 put together， 并不是说这个 New York City 有人在做 clinical trial 你就可以拿过来。在这个背后有很多这个 legal issue 在这个里头，并不是每个医院呢很容易的就把这个 clinical trial 拿过来。因为 clinical trial 这个，比如说在 New York， 在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他们在做的，他们有他们本身的 principal investigator 他们在做 clinical trial。 那你要找一个 site 来开始 study 的话呢，要经过他们的认可。那医院的话呢，我刚刚讲过很重要的医院本身一个 legal issue， 万一病人吃这个药发生事情怎么办呢？谁要负责？在几年前呢，有一个十几岁的这个小男生，我忘记他得什么 cancer， 这个我相信是在 UPenn 的一个 case。 然后他做的一个是一个 gene therapy， 那 gene therapy 呢到最后很不幸他死了。那他死了以后呢，就是把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就是他的父母认为说这个孩子好像还好好的，然后就已经死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这个 informed consent、有这个 legal document 在存在。所以一个病人来讲，不仅是知道说 clinical trial 是什么，你医院的本身这个医生会给你看一个 document 叫做informed consent。 那这个 informed consent 呢，看看在这上面在第六page 6这个地方讲说，临床研究有风险和益处吗？在这个 informed consent 里头呢，就会跟各位跟病人讲说，到底你参加这个实验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有人从这个 informed consent 参与什么同意受试验者同意书。所以医生第一个他要把这个 study 能够 set up 在这个医院里头能够 approve。 那每个医院里头呢，所谓的 clinical trial 有一个 office， OK， 然后医院医生呢必须要到这个 IRB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那这个 Review Board 呢有十几二十个人不同的医生护士甚至是病人在里头，他们要 review 这个study， 认为说这个 study 的本身在ethically 是道德上面合不合理，然后在 scientific 科学上面合不合理，然后医院能够通过，因为医院本身他要负这个 legal 的 responsibility 在里头。通过了以后呢，在一般都有一个 document， 这个 document 不仅是这个 study 的 protocol 的 document， 还有一个 informed consent 的一个 document。那 informed consent 呢，一般来讲，相当复杂的，有十几到二十页的 informed consent。那 informed consent 告诉病人说，你今天来这个 study 原因是什么？那这个 study 的本身是什么？那现在呢，在医院里头都有所谓的 HIPAA 呢，就是你information， 我们你进来参加这个 study 以后，我们把这个资料是不是要送到 FDA， 是不是会送到这个药厂去呢？会在这个 informed consent 里头告诉病人 disclose to the patient， 让病人有这个心理准备。那这个 document 头也讲到说，这个药物的这个副作用是什么，那它的风险是什么，有益处是什么。所以，再送给各位这个 document， 你可以看到。各位必须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clinical trial？ OK， 那你要真正在做以前，你要一般来讲呢，你要 sign 这个 informed consent。这个 informed consent 是一个 legal document。你 sign 了以后呢，还有个 witness， 比方说 you fully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OK， about the study。那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来讲，很多地方。Informed consent 呢，还要 translate into the original language， OK， 所以这个世界有多少一百多个 language， 所以这个是很 very involved， 我翻译一个 document 十几页来讲，就将近要至少要七八百块，不是就原来的 English 的这个的 protocol consent form， 我要 translate into Chinese， 然后必须说知道说这个病人。他的 primary language 是什么？他如果在美国十几二十年，他的 understanding 是什么 ？Make sure 他可以 understand。所以这个不是一个 very easy 的 procedure。那我们医院来讲，在 Valley Medical 平常我们是准备了 English、Vietnamese and Spanish， 因为这个比较多的病人，这个 document 在准备。那每一个 document 上翻译的，我刚刚讲过，就这至少要900块钱到1000块钱。所以不仅是费时费力还有费经费各方面来准备，那我们没有办法像这个餐馆一样，你进来啦，我们这个有个 menu 在这边，你要吃什么菜啊什么都有。一般的医院来讲没有办法这样子等着病人来，那除非是大的 center 像 Stanford specifically 做一个 disease 的话，他可以在那边等着，那人会过来，会来这边做这个 clinical trial。 所以对一个病人来讲，我要讲的这一点就是说，你必须要很了解这 clinical trial 的这个 side effect， 这个药物是什么然后这边有讲到说，在参加之间你要问清楚，还有这个是一个 insurance 的问题在第十页有讲到说有 insurance 的问题。那一般来讲，在加州有通过这个法案 ，insurance company 是应该要给付在这个 clinical trial 里头的。这个 payment， 但是以一个病人的角度来讲，你还是要问清楚，在这个里头是不是没有 out of pocket 这个 payment？ 刚刚 Caroline 在我们开始以前 ，Caroline 讲过说有一个例子呢，一个病人要进入一个 clinical trial， 但是他必须要前一个药物停掉多少时间，这也是一点，因为。这个精神的本身就是一个求证的一个精神，所以病人如果是有一个癌症，大肠癌晚期的吃这个药，那这个病人如果想要 sign up 一个新的 clinical trial 的话，那如果病人以前吃这个药呢，所有存留这个 residual effect 呢，那你再吃这个药，一般来讲大部分是四个礼拜，所以你要参加以前要 make sure。四个礼拜没有做治疗，四个礼拜的目的是什么？是所谓的 wash off， 就你本身吃的药物在身体里头 都已经 wash off， 但没有在你的身体里头，所以你新的药吃进来以后才知道到底这个新的药物的效果呢，还是旧的药物存留的呢，还是旧的药物存留的加上新的药物呢，you know, 是药物 A 药物 B 呢，还是 A plus B？ 所以大家 make sure 在临床实验要 make it clean， make it clean 就是四个礼拜让这个药旧的药物在身体里头排除，然后新的药物再进去。那问题就是有些人他能不能够等这个四个礼拜，对不对？那有些人可以等，有些人不能够等。那有些人不能够等，那身体不好各种原因的话，就表示他没有办法 participate， 不会 eligible for 这个 new study、yeah. 所以这一点呢、各位必须要知道，在加入以前不是说、看到在 internet 去查看看有什么就很 excited 愿意去。那有些地方、像我以前在 NIH 的时候， NIH 还会这个付飞机票，你可以坐飞机去，第一次去以前你要自己给付去，然后后面去了以后呢，你这个 NIH 还付你飞机票，你还飞到那边去，可以住在那边去。但是我不晓得现在已经 budget， 现在整个 economy 已经这样子，我现在不晓得现在情形是怎么样子。那时候我是很 surprise， 就 NIH 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NIH 是世界最大的一个 clinical trial 的 hospital 在里头，你看各种各样的 clinical trial 在里头。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Again， 这是一个验证，一个精神，想要试试看怎么样子才能够 push the frontier of the clinical 这个 the medicine， 啊，知道说不仅是动物有效，人体有效，那人体到底有没有效呢？有效以后它的 dosage 是多少，要吃到多少？这一点跟其他的很多 alternative medicine 不一样。我不是说反对任何人去参加 alternative medicine， 但是我总是告诉他们说 ，you better be careful， you know， don't compare oranges with apples， right？ 第一个，到底是同样的病吗？他们看到以后就说，哦，这个是同样的 disease， 他们讲是不是同样的都是 breast cancer 呢 ？colon cancer， 不是说在 internet 看到说，哦，它对癌症有效，那就赶快去吃这个药。那这个副作用到底怎么样子？然后这个距离，啊，癌症这个病呢，你需要很多的 supportive care， 啊，不是说你看到哦，这个 Washington D.C. NIH 有这个，然后赶快飞过去看看，问题在那边治疗以后身体不行的话，那怎么回来呢？你去了以后你要住在哪里呢？你住了以后身体不好以后，有谁要照顾你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complicated in a way， 但是对西方的科学来讲，对癌症 oncology 来讲， clinical oncology 能够 move forward 到今天是靠 clinical trial 才有今天。如果没有 clinical trial 的话，我们没有这个药，没有办法跟别人讲说你今天的 dosage 是多少。这是为什么有些人吃那个 alternative medicine， 譬如说吃什么 juice 啊，要吃什么，常常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必须要吃三个 apple 还是两个 apple 还是什么，因为这个实在太复杂了，太复杂了。那只有在西方的这个 clinical trial 里头才能告诉我们，你吃的剂量是多少，甚至要能够身高体重来算出来。我想我暂时就停在这个地方，看看各位，这个听众有什么问题，或是讲不清楚的地方，我可以再重复跟各位讲清楚。
林医师，你刚刚讲到那个临床试验是 apply， 它有四个阶段是 apply 在每一个那个medical group 的，或者是每个医院都是一样的四个阶段，还是说我的医院有我的临床试验的一个 model， 他有他的一个 model？
OK， 或许我再 reiterate， 就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临床试验呢，有这个四个 phase 1, 2, 3, 4。 这个 phase 1, 2, 3, 4呢，是任何一个药在他 FDA approve 以前呢要经过这个步骤。OK， 那并不是每个医院都有 phase 1 or 2 study。 phase 1 study 比较 involved， phase 1 study 呢，病人要抽血，这也是一点病人要知道说你加入这个 clinical trial， 尤其是 phase 1 呢，你要知道说多久抽血一次，是一个礼拜抽血一次呢，两个礼拜抽血一次呢？有些病人说，哦，我不晓得这个每个礼拜都要抽血，要抽那么多血，我，哦，看到头都昏掉了，又怕都怕死了，哦，所以你要看清楚每一个步骤。我刚讲过，这个 informed consent 是一个 legal document， 所以你 sign up 以前呢，你要知道这个步骤是什么。 所以每一个药都经过 phase 1, 2, 3， 那并不是每个医院都有 phase 1, 2, 3、嗯、这个 clinical trial。 那这个药呢，它本身如果说一个药厂 develop 一个新的药呢，它平常是看看在哪个 area 里头比较多的这样的病人，譬如说肝癌来讲，在这个 Bay Area 里头比较多中国人，比较多那个东方人，所以我们比较能够容易做这个肝癌的 study， 或者是在 New York City 两边的比较多不同的人种的人。如果你到这个 Idaho 的话，大概就没有那么多 liver cancer， 他就没有办法做这样的 study， 对不对？所以他只能够做在两边做这个 phase 2， 所以这是每个药经过的，那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那么多的 study。
嗯嗯 ，OK。好，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请按星号键。请按星号键，如果您有问题，请按星号键，您就可以发问。
林医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一下哈，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clinical trial 呢是只有在那个特定的医院才能够，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clinical trial， 他才能够做这个事情。那病人他从别的医院，他可以到这个医院来做，加入这个医院的这个 clinical trial 吗？还是说他在他自己本身的医院，他可以引用这个 clinical trial？
对，这个龚主任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刚刚讲过说，因为 clinical trial 是一个 legal procedure in a way， 所以每个医院 approved 一个 particular study 只能够在那个地方做 that particular study。 那别的病人可不可以来呢？可以来，来的话呢，唯一的情形就是你下面的问题就是 insurance 的问题了，对不对？那比如说我各位手上拿到这 Stanford 的各样 study 在里头，那问题是你 insurance 是不是能够让你去 Stanford？ 那理论上 insurance 应该是 cover， 所以各位要讲清楚。可是如果你是 Kaiser 的病人， Kaiser 病人一般来讲只看 Kaiser 不看，你没有办法到 Stanford 去，然后 Kaiser 有时候就不会 approve 这样的 clinical study。他们认为这个不是 necessity， 不是一个 life threatening condition 的话，那开着可能就不会通过。所以 ，yeah， again， 一般来讲是 study 是 specific to the hospital， 在那个地方那个医生可以 carry out that particular study， 因为毕竟这个背后呢是clinical trial 是在 FDA 还没有 approve 的药。如果是 FDA approve 这个药呢，你到处都可以开这个药，都可以吃这个药，用这个药。然后有些时候 even 是 FDA approve 的药，你也可能是做所谓的 phase 4 post marketing study。 phase 4 study 你可以用 FDA approve 的药，但是在这后面还是一个 legal document 的问题，因为病人要 sign 这个 consent， 说我知道我有这样的 condition， 我要用这个药。医院会把这个 information disclose to FDA 或是 drug company， 所以这个里头有一个 legal procedure 在里头。那不是说每个医院就可以让你这样随随便便的就可以开始做这个 study。
好，谢谢林医师。如果线上的朋友您有任何的问题，请按星号键，机会难得，请您按星号键。有任何的问题，关于临床的试验，您都可以打电话进来。临时是不是所有现在市面就是可以现在 FDA 通过的药都是经过 clinical 的 trial 的test 之后到市面上来？
是的，我刚刚讲过，在这个 approval FDA approval 的 process 里头，经过 phase 1, 2, 3， 这是基本上至少要经过 phase 2， 如果没有 standard medicine 的话，至少要经过 phase 2， 如果有 standard 的话就经过 phase 3 compare。 所以在美国来讲，所有的药都经过这样的一个 procedure。 就是为什么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药的要经过这样很长的过程呢，有很多的经费人力各方面，所以药厂总是认为说它能够 charge 很贵的药，然后一方面是回收，那另外一方面是research 为了下面一个 generation 的药。然后 the flip side 是民众总认为说，药厂这样还是太贵了，对不对？ 但是他们认为说他们是they deserve that because 他们经过十几二十年，从开始从实验室里头到动物到人体，这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这个也是很这个很有趣的。但是他们能够 charge 那么贵呢，每个药的本身都有一个 pattern。 我的印象中我忘记了，不知道七年，比如说一个药 A 它 approve for breast cancer for specific indication， 那它可以 hold on to it for 一段时间。那有些时候药商呢就会用不同的 study 把它 extend 这个 pattern， OK， 然后它能够 charge 那么贵的，或者说不同的 indication，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 again 每个药物都要经过 phase 1,2,3 才能够被 FDA approve。 那 phase 4我刚刚讲过是个 post marketing study 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FDA 的着重点是在安全，所以他们希望通过以后呢还能够药商继续 monitor in case 有一些不常见的 side effect。 在过去几年来讲，譬如说有一个药叫做 Fen-Phen 是这个体重让能够体重减轻的一个药，但是呢 FDA 通过以后呢，他发觉说有些病人吃了以后有心脏方的问题。那即使是经过 phase 1,2,3 呢，有几百个人这个吃这个药，但是这些少见的副作用呢并没有在这个几百个人里头发现。那 FDA 一般都会讲要求这个药商做 phase 4的 study， 这是 post marketing study， 要继续去 monitor 去追踪。那如果说你能够证实说你吃这个药跟心脏有问题，那表示即使是rare event， 但是是一个 severe side effect， 就好像我们这个车子 Toyota 有什么 recall 啊什么，那这个药马上叫 recall。你不能够有几个人吃了以后有心脏问题或其他方面问题，会即使是没有那么多人，但是你能够 document 这个药的确会造成这样的话，你药商一定会把那个药拿掉，否则它会有很多 legal issue 出来。
那我们除了讲到药物之外，临床试验也包括了 radiation， 或者是像现在人家做 chemo 的话有都是全身，现在 chemo 也有area 就是局部性的，
对，
这种是不是也是在临床试验里面？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 clinical trial again， 我们回到我们今天开始一个定义 ，clinical trial 是什么？对人体，诊断、治疗、预防，所以不仅是局部的，只要你在身体，一个是你注射吃药，或者 是拿东西出来，这是算 clinical trial，因为。这个人的这个 human right 在里头，所以譬如说前一阵子这个跟 cervical cancer 子宫颈癌有关系的 HPV human papilloma virus 的 vaccination 一样，那个是用打vaccination 预防疫苗打了以后呢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个 papilloma virus 的有几个 strand 呢会导致这个子宫颈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 FDA 已经 approved 这个疫苗可以接种，然后接种有不同的 indication 还没有 exposed 到的或是各种 indication， 然后预防子宫颈癌。那这个呢是一个预防的一个 prevention 的一个 study。 那它同样的情形我刚刚讲过，一个是你把药物打到人体，或者是从人体拿出来，比如说你做cancer 的 sample 或是血液的 sample， 在癌症的病人跟没有癌症的病人，然后抽血以后比较，看看有什么marker， 然后跟癌症有关系的所以 either way 都可以构成 clinical trial， 只要是在人体跟人体有关系，跟疾病有关系的。
林医生，那是不是只有所谓的用过所有治疗方法的人，或者是说癌症末期的人才会考虑临床实验方法？他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他是第二期或第三期的人，他也会考虑使用clinical trial 呢？
这种情形比较少。第一个方面，对 study 的本身 principal investigator 来讲，这个有个 legal issue 在里头，因为万一说这个药导致副作用而病人有伤害的话，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讲的治疗的 clinical trial 来讲呢，是在病人已经服用过 FDA 通过的这些药，而身体呢是一个 advanced condition， 那各样的功能都还好的时候，那种情况才会做 clinical trial。那一般的病人会这样想，跟我说，到底像你刚刚讲的早期可不可以用？但是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risk， 这个 benefit ratio， 我们没有办法算得出来，因为还不晓得。一般来讲不会去，当你一旦想过以后，你觉得这个 risk 是没有办法 calculate。你为什么现在还好好的要去经过这样的，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讲的话，那对做 clinical trial 的这个 investigator 来讲的话，他也不愿意 take 这个 risk， 因为这个有些药物你到你身体以后长期的效果我们并不晓得。那你现在身体还好，你还可以活个20-30年，那如果10年以后发现什么问题，那跟你现在的药有关系的话，那对他来讲他没有办法符合这个 responsibility。
那临时这个即使 FDA 通过的这个药物，有时候它只能够适用5年。我知道说那个，我不知道是对错，就是 tamoxifen 只吃5年，是不是5年之后对它这个同样一个 body 就已经没有那个效果？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一个 example 就是说。Tamoxifen 来讲，对 breast cancer 所谓的 adjuvant hormone therapy， 在一开始的这个 study 呢，是2年跟5年比较，那发现5年比2年要好，那5年跟10年比较，发现10年不会比5年要好，那就结果是发现什么？那就吃5年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是在那个时候，但是你要晓得说，第一个。这个里头我刚刚讲2年5年很容易就讲过去，5年10年，可是经过10年了，你要 follow 10年以后才知道的结果，对不对？所以这是 very involved， very time consuming， 在这个过程里头。那第二个呢，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刚刚讲2年5年5年10年，其实将近上几千个病人之后呢才得到的一个结论，所以 time consuming 各方面都是很这个要经过不同的 study 才知道的，这是一个很好的 example， 平常的 study 是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我们才能够说，很肯确的说 ，it's beneficial to take 5 years， you can stop at 5 years。
但为什么有一种同样的病，它会有2种的药可以给你试用？比如说，好像有个叫 V 开头的，是不是？对不起，我不是很清楚。除了 tamoxifen 还有别的药？
其他对，没有错，就是说 tamoxifen 是一个 example， 就是 hormone therapy 对 breast cancer。那荷尔蒙治疗呢，有所谓的 aromatase inhibitor， 然后 aromatase inhibitor 里头又有这个 femara 不同的药 ，arimidex 不同的药。OK， 这就好像说，你同样打在呢，也是前门进来、后门进来、旁边进来，同样是敲进来的嘛，对不对？就是 targeted on the receptor， OK， 那 receptor 呢不同的方法，然后 tamoxifen 已经是20-30年的这个药了，那新的药不断的出来，那新的药不断出来之后，也是一个 hormone therapy， 那它的药物的作用 hormone therapy 不一样的效果，有些 hormone therapy 是针对在癌细胞的表面，或是其他的是除去你身体里头的 hormone female hormone 的这个burden。所以它的 target 它的标靶是不一样的标靶，那目的是同样的目的，就除去这个荷尔蒙，那怎么样子在荷尔蒙影响到细胞呢，或者荷尔蒙还没有这个产生呢，所以各种不一样的，那在这个里头也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 side effect。 那 tamoxifen is good for the heart, good for the bone, OK, strengthen the bones and good for the heart, 让你的这个 lipid 能够不好的 lipid 降好，好的 lipid 可能降上来。然后新的药呢 ，aromatase inhibitor 呢，它的好处是没有像荷尔蒙的 这个 side effect 啊，但是呢，它并没有办法 protect heart。So you gain something, you lose something. So there's no perfect 这个 medication. 那你就 try. 那 clinical trial 就是经过不同的这样的 trial 以后呢，才能够 conclude 说这个 the new drug is better than the old drug, 还是 the old drug still good enough. Yeah.
所以这个生化的市场还是很大的，就但是靠这个生化制药发的人好像也不是很多，现在还是主要被几个大厂商给控制的这个市场，所以很多人在默默在发明这个新的药，其实是蛮伟大的，
是蛮伟大的。你想看这个，我们开始从 antibiotics 啊、Fleming 开始到 antibiotics 到现在 antibiotics 啊、这个治疗多少人？啊，其实大战就是因为有 antibiotics， 然后那些 soldier 受伤以后有 antibiotics 才能够治愈，否则一次大战的话，那些你打完战。受伤以后马上就要锯腿，对，你没办法 control 这个 infection， 然后就要腿能够锯掉，但是你有 antibiotics 可以能够保住腿，所以就是人类一点一滴慢慢累积下来的经验以后，然后告诉我们说这个 work 也是能够 push the frontier of the medicine、
现在的临床试验是不是只有病人跟医生比较有兴趣，其他人不会有什么兴趣。
Well， 不仅是病人，你像看那个Susan Coleman Foundation， 就是他的病人的家属，他的妹妹还是姐姐，他陈旭看到他的 sister 这样 suffer， 然后成立一个 foundation， 然后 gather 很多 money 去做这个 breast cancer，所以那个 cancer 不是一个 cancer patient 是一个 family disease，需要很多的 teamwork， 大家一起来这个 fight 这个 disease。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临床 clinical trial 是对人体的 trial， 那不仅是在治疗预防或者是 test 检验呢，然后经过不同的期才能够 approve 这个药。对一般人来讲呢，一般有些医生并不晓得说药物要经过那么多的，他只是开这个处方开出去，但是不晓得这个后面还有很多的 story 在这个里头。那对病人来讲，必须知道有不同的 phase 1 2 3 跟 4 study 对这个吃的药物，要了解说每个 study 的背后有什么这个危险性，这个 risk， 这 how involved it is。
那林医生，那请问一下，这个 clinical trial 是由医生建议呢，还是说由病人他自己可以选择？
我，所以 initiate 这个 clinical trial 就两个可能，一个是医生 investigator， 或者是药厂经过，然后让病人有这个选择。然后有些病人会有建议一种东西，但是医生必须要想想看，说这个。make sense 还是不 make sense， 因为毕竟来讲医生或是这个 researcher 呢才知道说这个药的 function 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可不可能会有效果。
那比如说你刚刚建议就是说有 website 可以上去看，
对，
那这个看了对病人来讲他看完了他可以对他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就是说他如果
他知道说这个有什么 option，然后他知道这个 information 以后呢，可以把这个 information 拿给他的 oncologist， 跟他讨论说，这个好像很有兴趣，你觉得对我有没有帮助？这个有点好像 investment consultant 一样，然后告诉他说 ，Yeah， it worth it， go for it， 或者说他告诉你说 ，No， you shouldn't go for it。
好，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点了，那非常谢谢您打电话进来。那我们也非常谢谢林医师给我们很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们对临床试验也有多一些的认识。那我们下个月3月15号，下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也同样是晚上7点到8点，我们讲的是乳癌的治疗新知，我们请到的是林宏忠。医学博士，他同时也是肿瘤科的医师。那我们 3月15号，欢迎您继续打电话进来，也欢迎您告知您周围的朋友有关于乳癌的治疗新知的这个专题，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们一同参与。好，谢谢您，我们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夜晚。OK， 拜拜。
谢谢，拜拜。